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希伯来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希伯来书》。这卷书是在《腓利门书》的后面，雅各书的前面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九章，要从第十五节开始。首先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读一遍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这里说到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这里强调主耶稣是新约的中保。旧约时代的圣徒，当他们带着祭牲到神面前来献祭的时候，他们能够得救，因为所献的祭是预表着主耶稣，他要成为神的羔羊，替人流血赎罪。我不知道旧约的圣徒对这一点的认识有多少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的话。创世纪并没有提到这一点，但是主耶稣却是这样告诉我们，我相信所有旧约的圣徒都等候基督的降临。公牛和山羊的血并没有能够除去他们的罪，他们不过是凭着信心来献祭，神就悦纳了他们。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为世人舍命，并且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为所有的人而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从亚当一直到以后的人，在基督里都有指望。只要他们是凭着信心到他面前来，他都能够赦免他们的罪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六节跟十七节的经文。凡有遗命，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遗命才有效力。若留遗命的尚在，那遗命还有用处吗？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那么你的遗嘱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处，你只要等你死了，你的遗嘱才开始生效。这里就用人的遗嘱来说明基督的生命并不能叫你得救，基督的死拯救了你，正如遗嘱一样，是要等立遗嘱的人死了，那遗嘱才能够生效，才能够 叫有资格继承遗产的人得着遗处。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。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。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这一段的经文中，血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八次，显示出在旧约的仪式中血的地位和重要性。旧约里的一句格言是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血在新约里面也很重要，写诗歌的人说，在羔羊的血中有能力。启示录中也说，得胜是接着羔羊的血，不是因某人的聪明才智，或者是肉体的能力，或是属灵的能力。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的经文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天上的物件要被洁净，因为罪是在那里起手的。公羊和山羊的血从来没有在天上流过，不过我们相信基督的血已经带到了天上。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地上的会幕只是一个影像，那实体是在天上的。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会幕，他乃是进入天上的会幕。虽然这是属灵的，但却是实在的。他在地上死，为了拯救我们；他在天上活着，为了保守我们得救。他是为我们而活在天上的。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节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大祭司并不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，而且他是常常的进去。接下去我们读第九章的第二十六节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基督是遵照着律法来到世上，他在律法时代的末期显现，他另立一个新的时代，那就是恩典的时代。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死亡是人类必然会面对的事情，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说，死了之后除了要面对审判之外，就没有别的了。如果基督的舍命并没有拯救你的话，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审判。今天许多主你的 老肢体常常谈起自己的年岁，他们真是渴望能够死去到主那里去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还不想那样快死呢。我盼望能够活到主再来，到那时就不必经历死亡，也没有疾病、痛苦、恐惧和哭泣。我们要被提到云里与主相会，哈利路亚，那是何等美妙的事。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8节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这里并不是讲被提，而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。不过信徒却不必受审判。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要解决罪的问题，也不是要行过加利利海，或者是走到耶路撒冷的街上看看人们怎样看待他的舍命。他来乃是要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只需要这样简单的讲清楚，你的罪只可能存留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在你自己身上，而另一个是在基督的身上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做你的救赎主，还没有将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他，那么摆在你面前的没有别的，只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凡在那宝座前出现的，都是没有得救的。如果你的罪还在你自己身上，只有基督的牺牲能够替你除掉它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完成救恩。我们的救恩包括三种时态。第一，我们已经得救；第二，我们正在蒙拯救；第三，我们将要被拯救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感谢主，当他再一次显现的时候，他要把我们完全的释放出来。好，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讲完了，接下去我们要讲第十章。第十章的内容是接着要谈到最美的献祭这个主题。现在我们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第九章的末了，作者说，如果基督的舍命没有能够叫我们得救的话，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只有审判。但如果我们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，那我们就不必为此担忧了。我们并非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没有指望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完全得救。这里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摩西的律法有一个很好的目的，就是他教导了以色列民，因为神是那么详尽的教导他们，所以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是非常严厉的。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说，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3章34节主耶稣所说的话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不相信神的审判是严厉的话，你可以到耶路撒冷的古老街道上去走一走，在耶稣所走过的地方走走看，你会发现到处是废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城被神审判过。主耶稣曾经多次的想聚集他的子民，叫他们归向他，但是他们确实不愿意。主耶稣也将有关会幕的种种仪式放在旧约里，并且赐给了他们。其实旧约就等于小朋友的识字图画书一样，神在旧约里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，他要到世上来为我们而死，就是那么简单。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，千万不要把神的诫命和会幕的条例与各种献祭的条例分开，他们是一个整体的。当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一切的律法成全了。我们现在不需要去守什么诫命，或者是按照什么样的条例来献祭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节的经文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如果他们献上的祭能够除去他们的罪，那么只需要献一次就够了。有一点很有趣的，就是在主耶稣死了之后几年，圣殿就被毁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另建一所圣殿。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酒店里面，他们展示了一间小型的圣殿，只是到今天，真正的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。看来他们也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兴建。因此我们看到，当基督成为赎罪祭的时候，就使到会幕的圣殿失去了作用。今天以色列民并没有献祭的事。我曾经跟一位在耶路撒冷当导游的小伙子交谈过，他带我去参观圣城酒店里面的一个小型圣殿。参观的时候我问他说，那铜的祭坛怎么不见了？他很惊讶地望着我说，哦，我们已经不用它了。今天我们信的是伦理宗教，虽然今天不少人信的是伦理宗教，但是基督舍命流血所献上的赎罪祭仍然是需要的，因为这样我们人类的罪才会得到赦免。啊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经文。但那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事实上以色列民所遵守的献祭的条例，往往就在提醒他们，那些献祭的系统是不完全的，否则他们就不必每天回去献祭了。他们献上的祭不过是个影子，不是真体。影子是虚幻的，你不可能在一间房子的影子里生活，你需要的是一所实实在在的房子。 如果那些祭是完全的话，他们也就不需要经常去献了。比方说，某某人说他的病好了，但他又按时间吃药的话，那表示他的病并没有真正的好。同样的，如果某人每年按时带着祭牲来献祭赎罪的话，那就表示他的罪还没有解决。每一年他们所献上的祭都在提醒他们，他们的罪还在。但是现在基督只一次献上他自己，就把全人类罪的问题解决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成了，就是罪的问题从此解决了。第二年，他们就不需要在赎罪的那一天去献祭了。如果今天他们仍旧去献祭的话，那他们就是践踏了基督的血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动物的血只能够遮罪，唯有神的羔羊到世上来之后，世人的罪孽才得以除去。下面的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看下去，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我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为了使听众朋友更清楚地看见神话语里面的丰富含义，我要引用别处的经文来为你解释。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是记载神预备颁下律法给以色列民，第二十章记载十诫，然后神又制定建造祭坛的条例。祭坛和律法是并行的。到了第二十一章，里面的内容就与前面不同。第二十一章是关于对待奴仆的条例以及被杀的条例。在第二十一章里面，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让我先为你读这一段经文。至于他跟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的经文有什么样的相关呢？我们留到下一次的节目里再详细的讲解。现在，请你听我把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为你读一遍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他若孤身来，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 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倘或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好，下一次我们再讲解。现在我们一同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十分的奇妙，愿圣灵宝会师教导我们，无论是讲解的人或者是收听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